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佛说虚真天子经》第二卷，这是第八讲。前边是这个虚真天子问了佛32个问题，佛都给了详细的回答。然后完了之后呢，虚真天子又问文殊师利菩萨说：“您再给我好好讲一遍。”结果文殊呢给他回答的特别简单，哎，都是一句话。后来问到这个，他又问了一个问题，说我问的这个法，你回答的这个法是不是非常这个善，非常美，非常真，是吧？真善美，叫纯殊。文殊菩萨这个问题呢，回答了好多的句子。现在我们正在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法？这是文殊菩萨的回答啊。法乎天子，就说这个法呀，天子你听着啊，是什么样？无穿无漏，无补无纳，所以者何？过于模型故。这个我们再来回想一下，怎么读懂佛经？怎么读懂啊？你就抓住一个空字，佛经就是告诉我们说，你面前的一切法全没有，全是空，一个空字。不好想象，理论上不好想象的，你用比喻，哎，好想象，就是如梦观。哎，你一想，我看着这么真实，怎么会是空呢？哎，你就想如梦观，你在梦里头看到的东西都是很真实的，但是它就是没有的。哎，一下就打通了，如梦观。然后再复杂一点的呢，用唯识无境四个字。哎，世界上不是什么都没有，是你梦里的东西没有。你面前梦里看到的东西没有，有什么呀？有你那个能做梦的心，它在梦外，它真实存在。所以呢，唯识无境，哎，三界唯有心，心所面对的一切境都是梦境，都是空。就用这三个吧，就用这三个钥匙，你就可以读懂。先记住这个空字啊，我们来读，你看你能不能读懂？我们来练习啊，就是说所有一切问题的答案都是这个空字，你读明白这个空字了，你就能够从梦中醒来，度一切苦，解决一切问题，证到一切真实。哎，这是钥匙，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现在这个文殊菩萨说呀，这个法，哎，就是佛讲的这个法，佛法，它是什么样的呢？无穿无漏，穿就是能从中间穿过去。能穿过去的东西证明这个东西怎么样啊，有漏洞不结实，对不对？你能穿过去证明你这个是个虚的东西。无漏，哎，能给你穿漏了，能给你找出漏洞来，能给你搞的这个千疮百孔，证明你这个东西不是真东西，不完美吧，就是。哎，佛法呢，无穿无漏，佛法就是佛说的这个他所实证的这个真实境界呢，那是圆满无碍，就是说你是他说的这个真实境界，他说的这个就是描述这个真实境界的理论，你是找不到漏洞的，你是找不到这个毛病的。为什么呀？他真的是证到了这个真实，他就是你问什么问题，他就给你照着他证的真实来回答就行了，不会有漏洞的。哎，所以呢，无穿无漏就是这个佛说的这个法呀，没有漏洞。哎，无补无纳，就是说有的说啊，佛说的这事很圆满，但是我比佛还高明，哎，他说的还这个差一点，我给他可以补充一点。哎，纳也是吸收进来的意思，就是还有这个可以容纳的法，那就是那个佛在解深密经三十判教说了，哎，跟小乘说的法，初时说的，哎，法有人无，这个法呀不了义，没说完。哎，他还有可以再接着说再补充的东西，哎，他就是无是，他是有上有容，就是这个意思吗？有上就是说他还可以再补充高级的东西，有容就是说他那个说真实只说了一点点，哎，还可以补充真理，还可以就是有容纳真理的地方，就是真理没说完。然后呢，有人说这个大乘比小乘了义，我学了般若经了，但是佛说呢，二十般若还不是最了义，为什么呀？他只告诉你梦中是空， 他还没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有，只说了一半，只告诉你说梦里是空。那世界是完空吗？不是。那有什么呀？二十般若经没讲。因为什么？因为人们认为面前不是梦，直到面前是真实，非常顽固。你给他使劲证明面前一切都是空，他接受不了。这个时候你不能给他讲真有什么，你一讲真有什么，他就不空了。哎，他就说，哎，我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有的东西。这就是自这个就是教学要有顺序，要有技巧。哎，你不能自己给自己增加障碍，一开始把了义法都说了，谁也不信，谁也不听，都跑了，是不是啊？你得按他能接受的这个程度来一步一步的跟他说。所以二十般若经呢说梦中一切法空，这个呢还没说完，还是不是真了义。哎，比小乘了义，但是比这个最圆满的法还不了义，还没说完，就是光说了梦中是空，还没说什么是有。然后他信了，说面前真的就感觉跟梦没区别。哎，虽然感觉很真实，但是呢确实是什么也看不到，是吧？什么看不到，也听不到，也摸不着。我看到听到的呢都是自己记忆升起的这个虚幻象，跟做梦完全一样。当他信了这个的时候呢，他才会问，那我梦醒了看见世界真有什么呀？哎，这就是三世说法，说你梦醒了之后啊，照见五蕴空，从梦中醒来看到什么呀？三界唯有心，就是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就只有所有众生的心，包括佛菩萨的心，没有别的。哎，这样就说完了。所以佛在解深密经里头说，三十这个解深密法会上讲的这个三界唯心，这个一切唯心造，哎，万法唯有实，这个真理呢是是真了义。哎，这回给你真说完了。哎，有什么？有心。没什么？心外一切法。哎，心的对境为是无境，没有再没有多的法了，就这四个字全说完了。哎，是真了义。这样呢佛说无上无容，就是这个告诉你为是无境之后，有什么没什么都给你说清楚了，无补无纳。无上无容就是再没有比他高的法了，无容就是说圆满了，你再加不进去地方了，没有空了，没有容，就是不容你再加东西了。就是这句话什么呀？就是文殊说的无补无纳，就是佛说的这个法圆满了，你再给补一块，补没有那个地方，补不上去，没有再没有，就是佛没收说漏，全部真实都说清楚了。哎，你没有可以再补充的真理真实了。哎，无纳里头没有你这个其他人再加东西的地方了。说所以这和为什么佛说的法会这么圆满呢？过于魔行故，就是佛说的这个法超过了一切魔所行。说魔是什么？记住啊，魔是心魔。按那个就是好多经说魔有四魔，是不是啊？什么这个那四魔是什么呀？实际上都是心魔。所以我们学了唯识啊，就抓住根本了。因为三界唯有心嘛，你心外哪有魔呀？没有魔。心在魔在哪儿啊？在你心里。说我心里有什么魔呀？就是邪见，害自己的邪见。哎，认为面前六道轮回是真实的，认为面前有可贪可嗔可吃的东西，那你就找烦恼了，找痛苦了，灾难，什么六道轮回，哎，苦，那就来了。所以说，只要你认为面前有东西，你取东西，你贪东西，行了，你就这个六道轮回的梦，这就做上了。这就是魔。什么叫魔？烦恼就是魔，障碍就是魔，得大自在就没有魔了。你什么都是心想事成，是这个就是为所欲为吧，因为只有心嘛，那有什么障碍啊？但是我们不信这个唯有心，我们认为心外边东西多了，而且客观存在，而且我们的心对它没有任何办法，所以呢，我们处处受束缚，受障碍。这个障碍是不是心外有法呀？没有法。这个障碍是什么？就是你心中的邪见，你认为有很多障碍你的东西真实存在，客观存在，你对它是没办法的，那你就没办法，那你就烦恼，你痛苦。 所以魔是心魔。什么叫心魔呢？心中的邪见，就是你认为有烦恼，哎，你认为有这个贪嗔痴，你认为有六道轮回，那你就没办法了。你认为有烦恼呢，就有烦恼嘛。所以用这个精神病，就有些人这个精神有问题。哎，我实在见的就是我们院一个小伙子，也不太大，中学生，就是幻听，老有人骂他，哎呀，给他弄得烦恼的不得了。哎，这个就跟我们这个凡夫的状况非常相似。哎，当然他就可以说是魔，是吧？魔这个干扰他，是吧？哎，但是呢，实际上没有，实际上是什么干扰他呀？是自己的思想出了问题。自己的认识出了问题，根本没有声音骂他，但是他就能听到，他就能，那就是他什么呀？前生造业的这个种子，造的这种恶报吧，哎，就得这种病。我们众生也是这样，本来三界唯有心，心外没有法，但是我们无始以来熏了很多的邪见，认为心外那东西万法多了，都是真实存在、客观存在，那你人还有什么办法呀？哎，自己把自己。就是自己用邪见把自己束缚起来了，这就叫魔行。相信邪说，相信这个心外有法，这就是着了魔了。哎，这就是魔行。为什么这个佛说的法无穿无漏无补无纳无上无容，这是这个最圆满呢？过于魔行故，超越了所有的魔性，超越了所有的邪见，也就是说佛说的法里头没都是大实话，哎，有什么有心，没什么没这个心外法，都是大实话，都是真实，都是真理，里头没有邪见，超越一切魔性，就是超越一切邪见，哎，所以呢佛说的法就没有问题，哎，没有这个就是无穿无漏无补无纳，哎，说的就是最圆满最好。法乎天子无长无养，所以者何？离于起灭故。这个然后还接着描写佛说的这个法，说法呀没有生长，也没有养育，哎，也没有培养，哎，就是你这个咱们好理解哈，说这个佛说的法为什么没有生长，没有这个养育，没有培养啊？因为佛说圆满了，就是大实话。这个真理啊，你多一个字也不行，少一个字也不行，你就是有搞出跟真理有一点差别的东西都不行。你说让他再补充一点吧，那就是长了，是吧？又养育又生长了，那就是证明你这个还不是真理，你还需要补充，就跟上边是一样嘛，是不是啊？所以佛说的那个真理啊，就是真理的情况下，那是一点都不能动，就是就是这样说，哎，一个字儿不能多，一个字儿不能少，一个字儿不能补充，一个字儿也不能去掉，这才叫圆满。所以佛说的这个法呢，不能再生长，哎，不能你像那个熊十力啊，学了为实了，他说这个儒家可以补充进去。哎，自己创了一个叫新唯识论，你一看就是没学懂，是不是啊？这唯识是那世界上最了义的这个论，什么都说清楚了，他没学懂，他认为什么呀？还有没说清楚的，还要用儒家来这个补充。所以呢，就是他认为这个唯识论还要生长，还要补充，还要这个有漏洞还得补，是不是啊？这证明他没学懂。所以真正你听明白佛说的这个法，你就知道啊，什么都跟你说的清清楚楚，完完美美，就是没有漏洞，不需要再生长，不需要再培育，哎，为什么呢？所以者何？离于起灭故。离于起灭，起灭你也可以读成生灭，是吧？起就是生起，是吧？离于生灭故。哎，你记住两个字，凡是佛说空的都是梦中法，凡是佛说有的只能是梦外的那个心，唯有心嘛，只有心，唯识，唯有识，没别的，这个唯有识，唯有心，就是否定了心外有任何其他的法，只有嘛，只有心。所以你用这个唯识无境四个字可以读懂一切经，你看现在佛告诉你了，说 不是佛说的了，这是文殊说，佛说的法呀，不能再增加了。哎，为什么呢？它离于起灭，就是没有起灭，没有的东西一定是什么呀？指梦中的东西，因为他说的这个法也是梦中的东西，是不是啊？他这个法讲的那个道理是什么呀？是离于起灭，就是说梦中没有任何东西升起，也没有任何东西灭掉断掉。哎，所以你看好理解吧。哎，就是说为什么佛说的法圆满啊？佛的法里头没有你梦中任何法，你怎么找毛病？是不是啊？你梦中的凡夫无非就是懂点语言，是吧？咱这可以用嘴来这变一变。佛说的那个法，它是以它实证的真实境界说的，它告诉你说五蕴皆空，哎，梦外才有真实存在的心，你怎么反驳？哎，它梦里的都给你空，离于起灭，没有你梦里的东西，你凡夫只知道梦里的东西，他就告诉你说你知道的都是空，都没有，你怎么反驳？你怎么给他补上？你怎么给他找漏洞？是不是啊？哎，为什么这个法说的圆满啊？他离开了梦中的一切起灭，他告诉你说你这是梦，你要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你才见到真实，这多圆满，没有漏洞，也不需要你补充，你用梦里的那个话你补充什么呀？是不是啊？下边，法乎天子，无处无住，所以者何？乐于法界故。我们就来学这个读经啊。先说这个法是什么样呢？说天子啊，无处无住，就是法呀，没有地方可以住。就是你说这个佛说的法，它放在什么地方啊？没地方放。为什么呀？因为梦中没有地方，也没有法，梦中都是空。你找什么地方去放法？你放什么法？是不是啊？也就是说，佛虽然是用我们梦中的语言在给我们讲道理，哎，在说话，但是他说的这个话指的那个意，他让我们听的那个道理是什么呀？是梦中一切法都是空，无处无住，哎，没有住处，没有空间，也没有往空间里头能放的东西。也没有法，哎，他说的那个意要一意不一语，哎，你别去说那个佛说了字儿了，是不是啊？你要找他说的那个字儿的意思是什么呀？是告诉你说梦中一切法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哎，也没有东西能住在那个地方。所以者和为什么呢？乐于法界故，就是为什么这个在梦里头没有法，没有这个时间空间，就是梦里一切法都是空啊。因为啊，佛他享受法喜，在法界，法界是真实法界，就是世界上真有的东西。我们现在学唯识知道世界真有什么呀？真有心。佛呢，从初地就已经照见五蕴空，从梦中醒来了。从初地他就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了，哎，如来悉知。哎，一直到实地，一直到成佛，成佛之后就是所有众生所有的心，各种的心它全都同体嘛，大家都重合在一起，是吧？一世千灯，哎，都重合在一起，同体大悲，它体会你每个众生的这个所有的细微起心动念，体会的清清楚楚，它跟你一样大嘛，都同体，心都重合在一起，是吧？佛呢，他住在这个真实境界，就是跟所有众生心重合在一起，住在这个真实境界里头，哎，正道唯有心了。他在这里头干什么呀？乐于法界，享受法喜。你想，除了心什么都，其他什么都没有，他会有烦恼吗？他会有痛苦？他会有什么轮回灾难？会有吗？早就没梦了，出地就没梦了，是不是啊？那只有心，那还不自在啊？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呢，法喜这个充满。乐于法界，就是他在住在真实境界里头啊，法喜充满，哎，佛证到这个真实境界了，所以呢他讲的法你在梦里头找不到，哎，他讲的法就是告诉你空，哎，如梦，这个唯识无境，哎，我已经证到唯识了，哎，告诉你除了这心什么都没有， 就是这法，就是这个意思。哎，法无处无住。下边法乎天子无所谓。哎，佛讲的法呀无所谓，就是没有他可以让他感到害怕的，哎，感到犹豫的，感到这个什么不舒服的吧。所以者和为什么呢？用不惑故。这个我们前边讲过，这个人他用这个用呢是因的意思。哎，说佛为什么无所谓，就是什么都不怕，是不是啊？哎，你来文的武的，是这个什么问题，哎，都难不倒他，都无所谓。哎，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惑，他没有不知道的答案，他没有疑惑，他没有问题，他把这个正道圆满的真实，把真实看得清清楚楚。你问问题，我就照着见到的真实给你说就是了。但他只需要考虑什么呀？就是看你的水平，你能接受什么样的说法，给你方便说一下。所以他还有什么可怕的呀？世界上所有的信息他全知道，是吧？世界上所有的信息不都在所有众生心里头吗？是不是啊？哎，所有的信息都知道，什么问题，真实境界怎么样看得清清楚楚，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你问吧，是不是啊？因为他没有疑惑了，他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哎，你像今天有一个师兄非要这个说佛说的这个我听不懂，我觉得这个有矛盾，哎，没有道理。那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啊？他见了真实他怎么可能有矛盾呢？你自己不下功夫，有的时候我学了好多年了，你学了好多年不证明你真的下功夫了，不证明你真的认真学了。哎，你要认真学的话，你看我们群里头有好多师兄刚进来几个月就学得非常欢喜，哎，就觉得解决了很多问题，哎，就拼命的要往下这个听佛的说，听这个菩萨的说，越听越明白，越听越高兴，是不是啊？因为真解决问题。哎，我们现在这个听不懂都是自己听得少，你根本就佛的好多说法你都没听过，你怎么就会没有疑惑啊？你怎么就会什么都想通了？是不是啊？你有的时候我都听过几遍了，你听过几遍你没听懂，没有这个就是理解的不够啊，是不是啊？不是说你有那么大本事啊，你读一遍就把佛的意思听懂了啊？那还能叫甚深什么无上甚深微妙法吗？是不是啊？而且你现在是什么呀？是末法的众生，哎，福薄慧浅的众生生在末法。你这个根性，佛在世的时候好多那个比丘听佛说话还听不懂了啊！你现在就生在末法，能赶上一个佛法的尾巴尖儿，你就觉得你读一遍就懂了。哎，要好好下功夫，哎，都是自己的问题，佛那没问题。法乎天子无所爱。就是佛说的这个法呀无所爱，爱是什么呀？爱就是贪。哎哎，我喜欢这个就证明我缺这个，是不是啊？哎，我就要取。哎，无所爱，无所爱就是什么呀？无所贪，就是这个梦里头没有他喜欢的东西，没有他要取的东西。哎，所以者和为什么呢？离于共高故。有的人说这有什么关系啊？你就是用这个空字去想，一定要用空字想，想不到这儿你理解这个好多话你理解不了。说这爱跟共高有什么关系啊？共高就是觉得我比其他法呀要高明一点，或者不管是比几个法啊，反正比某些法要高一点。高一点是什么呀？就是我，共高就是我慢，就是认为我比某些法高明，是不是啊？我比某些法高明，那就是什么呀？有我了，他就必然有所取有所爱。哎，你想一下，实际上共高就是执着我执，就是有我执，认为有我比某些法这个重要，我比哎你比某些法重要，你就是什么呀？你就应该这个就是其他的法就应该为你所用，为你服务，是不是？你就要有所取有所爱，你就是有你需要的东西。这就叫共高，就是我执，是吧？你有我执就有所爱，是不是？你把这个梦中法分成我跟我所，哎，那一分 你肯定要取东西，因为你认为有我所的话，那就是认为你这个我外边有东西，是不是啊？哎，然后你就要取东西，要这个有所贪吧，有所贪爱。哎，所以呢，离欲共高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我执，梦里头没有我，哪里有我呀？你一有我，我当然都是中心了，我当然重要了，那就是有我执就是共高。你没有我执，认为梦里这个我不是我，梦里这是一个我心里胶片放出来的电影，是吧？我的记忆恢复的一个梦，哎，这个梦里的我不是我，是根本不存在这个东西。你离了这个我执，离了共高，你还有什么爱啊？你当然无所爱，是不是啊？根源还是我执。哎，法乎天子不共高，然后接着讲说这个法呀，佛说的法呀，里头没有我执，是吧？不感觉自己高明，没有我执，为什么呢？所以者和习既然故，说为什么他佛说的法里头没有我执？哎，他不认为我跟我所是有区别的，我比我所重要，是吧？哎，为什么佛说的法里头没有我执？为什么呀？习既然故，他已经习惯了。既然就是涅槃，是吧？就是寂静，就是梦中，就是灭了梦中的一切苦，是吧？哎，梦中一切法都是风，都是空。习他多少生，包括他没有从梦中醒来，在这个梦中像我们一样，哎，熏习心经金刚经啊，熏习这个真理，熏习涅槃，熏习这个梦中一切法空的真理。习熏习就留下记忆，结果记忆达到10%，照见五蕴空，正道出地，是吧？哎，习既然故，他已经习惯了，哎，他用他这个正见的习气正到了涅槃，他正到了什么呀？涅槃是什么呀？梦中一切法空，是吧？哎，梦中一切法空，当然就没有共高，梦里头就没有我，是不是啊？法乎天子习既然，说佛说的这个法呀，就是习惯了这个说梦中一切法空，哎，认为这个是真理，都成习气了，是吧？哎，法就是这个菩萨习惯了自然，习惯了这个既然习惯了梦中一切法空的真理，哎，实际上他是证到了，是吧？说为什么他会认为这个梦中一切法空是真理呢？所以者和离诸念故，因为这个菩萨已经离了一切念头，一切想法，一切分别。菩萨怎么会离一切分别呢？他一定是照见五蕴皆空，就是他的那个习气，就是清净种子达到全部记忆10%了，他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远离了颠倒梦想，当然就远离了一切念头，是不是啊？远离了一切分别，哎，离诸念故，哎，就是他为什么习惯这个寂然呢？他为什么这个承认这个五蕴皆空的真理啊？因为他已经离了诸念，因为他已经离了分别，从梦中醒来了，是不是啊？所以唯识无境，你就可以读懂一切句子。接着，法乎天子无所念，哎，这就是刚才说他离了一切念，说佛说的法呀，它里头没有分别，没有这个我们凡夫在梦中就是意识分别出来的这些名言概念色声香味触，梦中一切法都是我们的念头，是吧？无所念就是没有梦中一切法。所以者和为什么呢？降诸异道故，为什么佛说的法里头没有分别，没有这个就是梦中的一切法，是吧？因为他已经降服了一切外道，异道就是外道，就跟佛法不同的真理，跟佛法不同的这个理论，是吧？哎，外道理论，降诸异道，就是说跟佛法不同的理论，他都已经找出他的漏洞，找出他的毛病，证明他说的是不对的。哎，那就是证明了什么呀？只有佛说的对。为什么呀？因为只有佛是依照他从梦中醒来证到的真实，依据他的实证来说法的。那个外道，就是不是佛说的法的那个人呢， 都是梦中的人，就是他不知道这个佛说的这个真理，他不知道这是梦，而且有的人怀疑是梦，他也不知道怎么醒来，他也不知道怎么修行，是吧？都是在梦中猜的真实。哎，异道就是跟佛说的道理不同的，人们也叫做真理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在梦中猜的真理，谁也没实证，是吧？梦里头你实证什么呀？梦里头都是假象，是吧？梦里头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都不是实证的。你只有从梦中醒来之后呢，你才能实证到这个，就是清醒了，从梦中醒来了，你才能见到真实，才能实证真实。所以呢，佛这个为什么佛说的法里头去掉了一切分别，就是梦中的一切念全都没有。哎，因为呢，佛已经把这个说梦中法有，不管是什么样的是真理吧，什么样的真实，所有就是跟佛说法不同的那个外道理论呢，他都已经把它分析透了，都把它这个破掉了，都找到它的漏洞了，说他说的不对。哎，你在梦中猜真实是不可能猜对的，是不是啊？哎，你必须从梦中醒来，实证到真实，你才能这个就是找到真理吧，找到真相。哎，法乎天子无有巢窟，巢鸟巢窟，也是这个古代人住山洞是吧？哎，其实它这是个比喻，就是说佛说的法呀，没有他住的地方，没有家，没有所住的地方，没有他待的地方。所以者何？离淫怒痴故。然后这个你这就要多读佛经，你才能打通，否则的话你就觉得这两句话没有关系。说这个后边怎么离嗔怒痴，这都是心行啊，是吧？啊，淫怒痴，就是贪嗔痴，是吧？你看古那个好多经原来就译淫怒痴，这就是贪嗔痴嘛。贪的里头的核心贪就是这个淫欲嘛，怒就是嗔嘛。哎，贪嗔痴，贪嗔痴是什么呀？是我们的心理活动，是吧？是我们的心行。这跟这个法，佛说的法没有住的地方有什么关系啊？佛说的法没有住的地方是指梦中没有法，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就是没有一切法。哎，是指的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啊。这样的话一般人也能想到说，离这个你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当然你的心性活动都是梦里的胡话了，是吧？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也能说通。但是这里头呢，经常你要这个理解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巢窟啊，因为梦中凡夫呢，至少他执着，你比如说他可以怀疑一切，但是他至少他执着什么呀？他认为有我，他认为真实存在。你看我在想，就跟那个笛卡似的，是吧？他说我要找一个真实的法做开头，然后我一步一步的推出这个世界的真相来。哎，他早就发现什么法都可能是梦中的，哎，都可能这个是假的。他最后就发现什么呀？他认为我思故我在，就是他认为，你看我现在正在怀疑一切，是吧？我正在思维。他说我既然正在思维，那一定有一个我在。那这就是水平低，是吧？哎，你有思维你怎么能证明我在呢？你又没看到我，你又不知道我什么样子，你又这个你没有办法证明有我在，是不是啊？但是众生呢，他为什么他那么坚信？就是因为前生熏习这个我执啊，认为有我呀，已经习惯成自然，已经这个不可动摇了，完全是习气骗了他。哎，并不是说他找到真有我了，你见过我是什么样啊？你给描述描述，他也描述不了，是不是啊？所以他没办法，就是梦里头他证不到真实，只有瞎猜。我思故我在，梦里头哪有我呀？梦里头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是吧？自己自相矛盾。他说我现在坐在壁炉前看书，很可能就是一个梦啊，很可能是一个恶魔让我这个做的梦。哎，你既然怀疑面前一切都是梦，你那个梦里的我怎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人没有大智慧，没办法。哎，我思故我在。注意啊，他说的这个我思故我在啊，他是认为梦里有我，这个我一定得住一个地方。哎，然后说 巢窟是指的什么呀？不是指他那个房子，是指的这个身体。这是梦中凡夫啊，他别的都不执着，他这一条啊他放不下，他认为有我，他认为我住在哪儿啊？住在这个鸟巢啊，人巢就是这个身体，窟也是住在深窟里头。所以这个佛经里头，这是一个你读多了就可以找读到这个意思，就是有巢穴。佛说的是一切法没有巢穴，就是整个梦中都是空，是吧？没有空间了。这个你知道，他经常人认为有我，我的巢穴，我是住在哪儿啊？这个我思，我住在哪儿？住在我身体里，所以你看，你那个笛卡他认为说这个一切，当然他认为有我，他认为他住在哪儿？他肯定认为住在他身体里头，因为你得养这个身体吧？你要是说跟身体没关系，我不养这个身体，他也就死不了了，是吧？我也就没有了，所以他呢，肯定是认为我是住在身体里头的，是吧？他天天得吃喝拉撒睡都为养这个身体。为什么他要养这个身体呢？他实际上还是认为我住在身体里。这样呢，你再来理解，说佛说的一切法都是空，没有所住的地方，没有空间容纳它。为什么呢？离淫怒痴故，就是认为梦中的一切心行啊，都是妄想，都是梦境，都是不存在的，你就把我空掉了。就是人们做不到的，就是因为后边这个不承认。像那个笛卡他就不承认离淫怒痴，他认为说我思故我在，他认为这个思是真实存在的。人的思有什么呀？不就是贪嗔痴吗？是不是啊？他认为有贪嗔痴，他就必然前边就有我了，也有我住的地方了，什么什么有我也有我所什么的，全都来了。所以离淫怒痴是原因，就是说为什么离淫怒痴呢？你就用如梦观，你那个当然道理你可以学很多，但是我们说来的最快的，你就可以想说我发火了啊，我这么真实，还是你就如梦观呀，你在梦里头也可以发火啊，你在梦里头发了火，你梦里的我发火都就成真的了吗？用如梦观这个很快的就能读懂。当然你这个读懂了，用如梦观读懂了，你要真的相信面前是梦，那还是要多读经，多这个分析这个梦境的漏洞，是吧？你还要这个看很多经论，最后才能真的相信面前是梦。我们是先来读懂佛说的意思，你熟悉不熟悉，相信不相信，那是你继续学习，要学习很多才能够解决的问题。好，我们接着来啊。法乎天子空，说佛说的法呀，就是一个空字儿。你看总结的多好，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说一切这个回答一切问题的答案，就是一直紧紧的围绕这个空字儿，对不对？你看从头到尾，是不是啊？所以那个佛说的话多，到他说文殊你再给我广说，就是再给我详细的讲一讲，反而文殊就告诉他说你就记住空字就行了。是不是啊？解决你一切问题。你看你问所有问题，我都是用一个空字回答，是吧？每句话都是这个空字，现在就直接用空回答了，说佛说的法是什么呀？就是一个空，就是一个空字，概括多好。所以这和为什么佛说这个我们梦中法都是空呢？从本以来净故，说从这个从不是这个时间啊，这个从本不是说无始以来什么这个从什么，这个是从这个根本上说，从这个就是最究竟意义上来说，从最这个根本的道理来说，是这个意思。说从最根本的道理来说，从本以来净故，就是从根本上你来找，你来这个分析。梦中一切法都没有，干干净净，这就需要什么呀？说从根本上，你像那个笛卡说我思故我在，这就有我了，是吧？你得去问，说你是有思考， 但是你怎么认为有思考你就认为有我呢？你怎么证明呢？你看到了吗？你理论怎么推理？是不是啊？哎，他说我思就有一个能思的东西，你能思的东西你怎么知道是我呢？这个我是有定义的。哎，你还不如佛说的那个说三界唯有心更准确，是不是啊？你我的定义是什么呀？你世界上定义我的多了，你看看哪个符合真实，哪个符合说三界唯有心。哎，他都因为他没见过梦，没从梦中醒来，没见过那个真实的心，他猜不到那个真实心什么样子，他猜的那个心都是梦里的精神存在，是吧？都是不可能的，猜不到真实。所以呢，你一波然后说你推不出啊，你也见不到我，你推不出这我思故我在来，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思，然后就你这个思，你怎么知道你这个思是真实存在呢？你自己都怀疑说面前都是梦，你在梦里头也能想啊，你在梦里头能想就证明梦里头有思有我吗？是不是啊？你从根本上来一步一步一它抵不住三句问，这叫从本以来，就是从根本上说一切法都没有，都是空。哎，你只要认真去这思维就行。哎，下边法乎天子无想，这就是三解脱门了。三解脱门第一个是空门，第二个是无想，第三个是无愿，是吧？哎，这个我们说了，这是有这个顺序的。哎，先讲空，为什么呀？你要是不知道面前是梦是空，你佛法就入不了门，是吧？就跟现在末法众生，哎，都不承认是空，都不承认是梦，是吧？都把佛说的空无都颠倒成有，那你就是外道，你就跟佛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啊？你颠倒成有就是外道，你认为面前是梦，真的是空，那就是佛说，哎，很明白。所以第一步呢，学佛第一步先要承认面前是空，面前真的是梦，哎，就是佛说的那个与梦无差别。哎，世间等于梦，哎，你得学懂这个，真的是空，这是第一步。三解脱门第一步，你先得能够听懂佛说的五蕴皆空的道理，真的想明白了梦中一切法空，这叫入空门。哎，入空门之后呢，你这个就天天念啊，五蕴皆空，十八劫皆空，什么梦中佛法也空，哎，空空空。空到一定程度，达到一定的这个临界点的时候，就怎么样啊？进入第二门，法无想。无想就是什么呀？没有分别。你梦中一切法都是分别，你只要一睁眼看见颜色，你就是分别，是吧？听见声音也是分别。哎，无想就是什么呀？梦中一切法空，照见五蕴空。哎，这个法师译这个无想。很多后来那个都以什么呀？无相。哎，眼前不出现相。什么是相啊？颜色是相，声音是相，感觉是相，想法是相，是吧？都是用色声香味触做相的，是吧？都是这五种材料。哎，所以无想无相都就是这个法师们啊，这个范文词儿，有意想的有意相的都对，是吧？你像有想，你用什么想啊？也是用相想，是吧？你看想字儿，心里的相，是不是啊？心里发有相了，你就是在想，所以你想的都是相，这俩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第一步，你这个熏习空，熏习空的种子达到10%的时候，你就证到了无相，哎，就是五蕴皆空，一下照见五蕴皆空了，没相了，没想了，没有分别了。这就是证到第二个解脱门了，哎，照见五蕴空了。所以者何？为什么你会无相呢？你会这个照见五蕴空呢？哎，无生明故。哎，就是你熏习这个正见，熏习的是什么呀？无生明，生其实代表这个说的话，代表说的话，也代表文字，是吧？声音记录下来就是文字。无声名故就是没有名言，哎，没有说，没有名言，哎，没有字儿，就是没有名言嘛。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是名言，哎，你看，说我看见的颜色是什么呀？是眼识的名言， 或者叫意识的这个叫色觉语言是吧，视觉语言。哎，听到的声音呢是意识的听觉语言。哎，我闻到的味道是你这个触觉语言，都是你意识的语言是吧，都是名言。哎，没有名言。为什么呀？你熏习无有名言的这个记忆多了，哎，达到全部记忆10%的时候，你就一下就照见五蕴皆空，你就达到了第二个门无想，哎，你就断掉分别了。断掉分别，这个照见五蕴空之后，梦没有了，你立刻就看到实证到三界唯有心是吧？看到所有众生心，看到心的时候呢，你是用限量之看的，哎，一看全明白，不用想。不用分别，这就是进第二个门了。进了第二个门之后呢，这就是照见五蕴空了，同时也看到三界唯有心了。看到三界唯有心了，那个其他众生心里都是什么呀？都在做梦。你一看这个众生做牛梦，那个众生做人梦，是吧？都在做梦。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啊？你比如说你刚一醒一看，老爹老妈都在这个梦里头着急上火了是吧，正在那有病难受了，你肯定怎么样，赶紧把他从梦中唤醒，让他也照见五蕴皆空，让他也解度一切苦厄，让他也得大自在，多简单啊，是不是啊？那个一切苦厄不存在的，他只是不知道。哎，你告诉他是这是做梦，赶紧醒，一醒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这个菩萨呀，他证到初地之后，第一个反应是极欢喜。哎呀，我听佛讲什么三界唯心唯识无境，一切如梦幻泡影，听了无数劫了，今天我终于实证到了，是吧？原来真的是三界只有心，原来真的没有这个五蕴十八界什么六道轮回，根本没有那回事。哎，高兴了，哎，我这终于佛说的是大实话，我实证到了。哎，没有度一切苦了，没有烦恼了，叫极欢喜地。但是他一看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呢，一看众生梦啊，多少世的父母，多少世的兄弟姐妹，多少世的好朋友是吧，都在梦里头还认认真真的在那着急上火了，你想他怎么样啊？自然升起大悲心，赶紧把他们从梦中唤醒。唯一的障碍是什么呀？是那个梦中的人呢不接受。哎，你告诉他是梦不信。你看现在众生是不是呀？有几个信面前是梦是空的呀？哎，佛给他说那么600卷大般若，16会这个般若会给他讲梦中一切法空，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无言而必是深意，菩萨观音文殊，你看说了多少话，到我们学佛的这些所谓的佛弟子这儿怎么样啊？全给你颠倒了，根本不信你什么五蕴皆空啊，是不是啊？哎，你以为佛傻呀？啊，他看着明明知道，看着五蕴有，他说五蕴空啊？哎，他这空一定不是空的意思，哎，他这是说反话，哎，空就是有的意思，全给你颠倒成有，不信，不信佛法，哎，所以立刻你从梦中醒来了，你想唤醒梦中众生，唯一的障碍是什么呀？唯一的障碍是梦中凡夫的心，正见邪见的比例，那个邪见是梦中凡夫醒来的唯一的障碍。所以你不要去埋怨说，哎呀，那个佛菩萨怎么不来救我呀？佛菩萨肯定是想能把你唤醒，他不让你耽误一秒钟，是不是啊？问题都在你那儿，不在佛菩萨那儿。你想一想，自己不好好学，哎，天天在那埋怨佛菩萨，是不是啊？啊，我想发点财，我想什么好了病，佛菩萨都不管我。嗯，佛菩萨让你发了财，你专心做梦了，是吧？你更不理佛了，佛菩萨那不是害你吗？是不是啊？注意啊，说那他照见五蕴空了，他第三个门他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实现度众生发大愿四弘誓愿的时候啊，应该有愿啊，这怎么第三个叫无愿解脱门呢？你记住，凡是佛说的无的全是梦中发，就是 你照见五蕴空之后，你看到三界唯有心，看到所有众生都在做梦，然后你就立刻，你那个时候神通就大了，你就是因为你心里头熏习的佛法多呀，哎，你又跟众生心重合在一起，众生心跟你的心意相应，他就能感应到你心里的那些佛法，是吧？哎，他自然的就会有，他的梦里头就自然会看到一个化身来给他说法，哎，那就是需要怎么得度，怎么给他说，是吧？跟什么法相应，他就会感应到什么化身。这个时候，这个对于初地菩萨来说，他无始以来发了很多的愿，是吧？这个愿里呢，他自然就升起大悲心，自然就去化身千百余去度众生。但是他那个度众生是什么呀？都是限量制，没有分别的。哎，说这不是这个愿更大了吗？更实现了吗？这儿怎么说无愿呢？你记住，这个时候的初地菩萨呀，他刚从梦中醒来，他开始千百余化身，在100个三千大千世界可以度众生了哈。这个时候他是无分别的愿，是限量制的愿，没有梦中的一切愿了。没有那个分别发的愿了，那个都是妄想，都是那个叫什么呢？虚妄相。哎，没有梦中的一切愿了，就是从他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开始用限量制化身千百亿度众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进了第三个门，就是梦中一切分别，原来发了无始劫来发了无数的那个分别的愿，全怎么样啊？没有了。就是那是低级的，妄相的，是这个分别的愿，全都没有了。这就是进了第三门，就是没有这个愿，他还有没有愿呀？有了更高级的限量制的，这个真正能够度众生的大愿，限量制的愿就开始实现了。这是进第三个门，所以这个三解脱门的顺序，大家记住，你读懂这么一段你就知道怎么修了。怎么修啊？第一步，先你现在认为面前法都是有，你先学这个心经大般若经，学唯识无境，是吧？好好学，看看为什么佛非说面前是空啊，为什么他非说面前是梦啊。哎，第一步先学先修空门。空门修着修着，你的记忆够了，怎么样啊？就照见五蕴皆空，就证到无相门。哎，无相门就照见五蕴皆空才无相嘛，是不是啊？哎，就是你就证出地了。证出地之后，不是说你没有梦了，你这个什么也看不见了，就成了完空了。哎，你没有梦了，就看到真实了。真实什么呀？三界唯有心，看到所有众生心。这个时候呢，你怎么样啊？立刻化身千百亿限量制去度众生，是吧？你这儿没想了，没分别了，没梦了嘛。所以你这儿从此你就进了第三门，就是无始以来分别梦中发的分别的愿全部空掉了，三解脱门。哎，从你从梦中然后到醒来，然后到醒来之后度众生，你看三解脱门就这样就进来了。下边，法乎天子无造立。造是造作，立是建立，就是创制吧。哎，就是造作。哎，没有造作，佛说的法没有造作。你记住，他说没有的东西都是指梦中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都认为梦里头有造作，我在这儿，他在这儿，我天天上班，我怎么没造作呢？是不是啊？哎，佛说的法里头告诉你说没造作。为什么呀？梦里头没人没法，你造什么呀？是不是啊？哎，所以这和为什么呢？无疆界故。怎么理解？大家反映一下。没造作，梦里头没人没法，你就是没行没动，哎，没有造作，没有操作，没有运动，跟这个无疆界有什么关系啊？就是你要想造作呀，你得有疆界。这个疆界什么意思啊？就是一切法你得分别。哎，疆界是指法的疆界，比如说这是桌子，那是椅子，这是楼房，那是山，这是河，它都有疆界。有疆界了，你才会有造作。你想一下是不是啊？哎，我想开这个山，是吧？你得找到这个山，它哪儿是山，哎，哪儿有矿， 找到疆界，找到矿的疆界了，你才能造作，是不是啊？你要是无分别无疆界，就是梦里头一切法，什么叫无疆界啊？梦里什么法都没有，哪有疆界啊？你只要有法它就有疆界，是吧？就有分别，实际上无疆界就是没分别，是不是啊？哎，为什么梦里头没有造作？哎，因为梦里头没有分别，哎，没有法。你要是分别，什么叫分别？就是画一条线一分，哎，别开了，就是有两样，哎，它跟它不同，这叫分别，是吧？所以我们一分别就是二，哎，二是什么呀？中间必须有一个疆界把它划开分开，哎，你才是二，没有疆界你怎么能这是二呢？是不是啊？所以呢，无疆界就是无分别无二无，就是一切法空的意思。因为你知道梦中一切法空，你不分别，所以你就在梦中没有造力。法乎天子无所以，这个以就是跟那个单立人的以是通的一个意思，就是倚靠，哎，依靠。说佛说的法呀，无所以，无所以没有依靠，什么意思啊？佛说的这个法如果有所依靠，那这梦里头还得有那个法之外的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让他来依靠，是不是啊？那就是梦里头不光是佛说的法了，还有比佛说法还得多个东西让他靠，是不是啊？哎，无所以就是说佛说的这个法没地方放，哎，没地方所依靠，没有他站的地方，跟上边说无助什么无巢窟一个意思。就是佛说的法没地方放，没地方，没有他说这个需要还有一个支柱，是吧？还有一个地基，还有一个依靠的地方。说为什么佛说的法没有依靠的地方啊？所以这和用无双故，哎，这个用是因，因为佛说的法呀没有第二个东西，就梦中就是一个佛说的法，除了佛说的法之外，没有佛法之外还有东西，无双。哎，就是一个法，佛说的这一个法，说那梦里还是有一个法呀。你注意，梦里这个法是什么法呀？告诉你说梦里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法，哎，借助语言告诉那个意是说梦中一切法空，哎，所以你看，他这个描述都是告诉你什么呀？就是你不自觉的就会认为梦里有东西。哎，不要说现在有人我学了很多法，梦里有佛法，那当然更低级了，就是没看懂，是吧？好多人我能这个说法，我能讲多少经啊，觉得那都没看懂。哎，佛无所说，因为什么？佛说的法是告诉你梦里头没有法，梦里都是空。哎，你知道这个之后，然后有这个有的人呢说，哎，我学懂了，佛说的是五蕴皆空啊，梦里头一切法都是空，哎，感觉很牛，怎么样啊？又有乙了，佛这个法依着他，是吧？使他我有本事了，我知道佛法，哎，就是除了佛说的法义之外呢，他不自觉的就认为有东西，哎，很简单的，他肯定认为有我，是不是啊？哎，就跟这个现在在那个就是群里头讨论。讨论讨论讨论着就怎么样啊？就不讨论法了，就开始这个啊，你说我不对啊，你才不对啊，吵起架来了，是不是啊？哎，好多师兄现在有这个毛病，哎，这个一说你这儿说的不对，他不是去仔细问，哎，我哪说的不对？你把这个道理给我说清楚，哎，说清楚了，如果是师兄说的对，那不就是帮自己得的一个正见吗？解决了一个错误嘛，是不是啊？你就进步了嘛，多好啊！如果是师兄说的错，你给他告诉他说你错在哪儿，帮助他进步了，这不是都是好事吗？但是我们好多师兄是什么呀？就是我是对的，哎，你说的我没法说了，我也不承认，哎，就是在那什么呀？就是我执，哎，就是共高，哎，就是我没错，你这两天。全群里的师兄都说他错，哎，就不承认。你说这愚痴到什么程度？整个一个你说的道理他不听，他不是讨论，哎，人们给他讲那么多道理，他看，当然他也看不懂，哎，但是你也应该说， 看一看啊，因为你也不会说所有的话都听不懂啊，不，就是我对，你们都不对，那你还学什么佛呀？你对你就不用学佛了，是不是啊？哎，那讨论就没有意义了，浪费大家时间，是吧？所以这个我执啊，不自觉的就是依靠，就是空不掉的东西。哎，法无所依，说佛说的这个法呀，没有他所住的地方、靠的地方。为什么呢？用无双故，因为啊，除梦中除了佛法，没有第二个，没有两个的东西，就是一个佛法。然后说那还是有佛法呀，但是文殊告诉你说有什么法呀？是告诉你空，告诉你梦里没东西。这个法是告你说有法，但是那个法意是告诉你没法，是吧？包括佛法，什么法都没有。哎，要读懂法乎天子无动摇。无动摇好理解，是吧？什么叫动摇啊？就是运动，就是活动，跟前边那个叫造力是一个意思。哎，动摇，动摇你无非就是往前往后往左往右，就是运动嘛，是吧？哎，有运就是有运动的前提是什么呀？你得有法，你得有个东西它才能动摇，是吧？它才能晃悠。哎，无动摇就是说没法。因为什么？你现在那个就是世间人科学也知道，这个你说这有个桌子，实际上桌子是什么呀？是那个就是啊，科学说是这个基本粒子，是吧？基本粒子是什么呀？基本粒子里头还是都是空，是吧？基本粒子它也是里头都在运动，是不是啊？所以佛说的无动摇就是说没有法。哎，所以者何？用坚住故。因为佛说的法是严严密密，坚住就是那是完完美美，哎，是不动的。说佛说的话，佛说的字儿也得这个有声音呢，那是形式。他用那个声音告诉你说，梦里头一切法空，没有东西，所以这个法无动摇。告诉你一切法空，动什么呀？什么动啊？哎，没有东西可动摇，是吧？所以说。因为什么说无动摇呢？因为佛说的这个法呀，那就是真理，那就是大实话，那就是不可动摇，是吧？坚住就是你承认不承认？哎，他告诉你是梦，你承认是梦，不承认是梦，全是什么呀？全是这个还是梦？哎，你不承认它也是梦，哎，你承认是梦呢，你可能就能从梦中醒来。你不承认是梦呢，你就醒不来，醒不来也不能证明你梦这个就是真实的呀，你还是梦，是不是啊？所以佛说的法呀，哎，因为它坚住，它是不可动摇的，不可推翻的，没有漏洞的，是完美的，哎，是真理真相，所以呢就是叫佛说的这个真理啊，永远住在梦里梦外都是，哎，五蕴皆空，打通一切的真理，坚住就是永远不变，就是真理，真理不变。法乎天子无我，梦里头没有我，好理解哈，这个很难这个空掉啊。但是佛说的这个说人们不承认你就先用如梦观，哎，梦里头怎么可能有你呢，是不是啊？真实的你是躺在床上睡觉的那个，你梦里的那个你不管爬山还是玩水，是吧？你那梦里肯定是没有你的，梦里头没有真的东西嘛，是不是啊？你就用如梦观先来理解，哎，佛说的法呀，就是梦里头没有你，哎，没有你我他，当然没有我就没有一切众生了，也没有我所了。所以者何？为什么呢？用不灭故，因为呢，这个我不灭。哎，你去理解这个什么叫不灭？有的人可能说这个我永远存在，所以不灭。你这个我首先你得生出来才有，是不是啊？你这个我哪来的呀？你怎么梦里头这个我你认为真实存在的我它从哪来的呀？你得有来处啊，得有生，就是你得说你为什么说有我，它哪来的呀？哎，你得先有来处才有去处，哎，先得生才能灭，哎，所以呢用不灭故就是说它不生不灭，哎，就是这个我呀从来没生起来过，所以它也不会灭。法乎天子无人， 哎，一个道理是吧？梦里头怎么会有人呢？所以者和从本以来无所生故。你看上边说不灭，下边说不生，是不是啊？哎，就是用词反复的说，用不同的词反复的说一个真理，就是告诉你说面前是梦是空，是吧？里头没有人，为什么呢？从本以来，注意这个本也是从根本上来说，哎，不是从时间上。如果你从时间上，首先前提就错了，是不是啊？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从本以来这真理嘛，它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从根本上说，你呢从来没有生起来过，什么呀？人，梦中的人从来没生起来过。就是说那个说你怎么知道是做梦？那个盗梦空间里头说，你就想我怎么来到这儿的，我从哪儿来的，就是梦都是没有开头的。梦不会说这个从这个就是根本原因什么一步一步给你说的交代很清楚，因为它是记忆升起的梦，那个记忆都是片段，所以你入梦啊都是一下就到了那个地方。说你想面前是不是梦的时候，你就问自己，我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哎，从哪儿来的。你要是想不出来就可能是梦。我们现在也是，你看整天那个小孩子问我从哪儿来，是吧？谁能回答？答不了。大人还不知道他从哪儿来了，是吧？现在连轮回都不承认了，更没有从哪儿来的问题了，是吧？连灵魂存在都不承认，那更就是现在水平太低了，更找不着答案了，是吧？从本以来，就是从根本上说呢，你没有任何法生出来，哎，无所生，这是从根本上说。从时间上也可以，从本以来就是从这就你就应用时间来想吧，从根本以来，从无始以来无所生故，是吧？找不到这个哪个法真的生出来了，就是这个意思。有的说有轮回，我是从上辈子那个动物哎转过来的。你上辈子动物从哪来的呀？你往后追啊，那跟问你这一生不一样嘛，是不是啊？哎，你就找不到，因为你连面前有什么法是真实存在的你都证实不了，你更何况去问说他是从哪生的，是不是啊？你做梦里头你生什么呀？法乎天子无常，哎，常就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哎，法里头，佛说的法里头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永恒不变的东西最这个人们熟悉的或者能够承认的就是真理，是吧？真理永远不变。你梦里头你看找到真理吗？找不到。梦里的真理是什么呀？就是大伙现在都这么说，这就是真理。哎，你是少数，你违反大伙的这个妄想，你就不是真理。只能这样。你世间有什么标准啊？因为大家谁也看不到真实，是不是啊？哎，就是凭人数说嘛，是不是啊？哎，原来人们都说，地球围着这个太阳转，不是太阳围着地球转，是吧？哎，那你那个谁，哥白尼啊，什么你说那个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那你不是大逆不道吗？你胡说八道，是不是啊？你违反常识，你这个不科学，哎，你这个是吧？人们。他就什么世间没有真理，哎，就是这个多数暴力，哎，多数暴力，多数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你看现在什么事情，世界上什么事情不是这样，是不是啊？哎，哪你说谁对谁错，谁是真理啊？哎，谁这个有权，谁人数多，哎，谁这个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是吧？好，所以者和说世界上为什么没有真理，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呢？无所起故，哎，没有生起。你在梦里头找一个说这个东西生出来了一个永远存在的东西，永远不变的东西，你世间人都找不着，是不是啊？什么东西不变，你就找一样。所以说只有一个说真理不变，真理不变你还找不着，是不是啊？世间什么是真理啊？人们认为物理规律是真理，物理规律哪个不能变啊？ 是不是啊？所有的科学发明都是在推翻前边。什么叫发明？什么叫创造？什么叫创新？创新就是改变原来的这个错误，是不是啊？哎，哪有永远不变的东西啊？下边，法乎天子无所起。佛说的法就是什么呀？没有升起任何法，还是空字，是不是？所以者何？为什么呢？习无所生故，就是你这个习气啊，习气就是记忆了，你的习气无所生故，你的记忆能生出什么来啊？你想一想，佛告诉你说，实际上就是说，虽然佛说的这个道理你还没证到，但是你能从逻辑上证明佛说的是对的。什么对啊？就是世界上有什么呀？只有心。你如果没有心的话，你怎么说怎么想，是不是啊？哎，你既然能说能想，我思，他这个我字不对，什么东西在思？就是能思的那个东西。能思的东西是什么呀？那只有心能思，是吧？这个谁也承认。哎，就是说你这个习气记忆大家都承认，记忆有，是不是啊？我们都有记忆，没记忆的话你连什么都干不了，是不是啊？什么都不认识。哎，既然这个记忆有，说我们就以这个为真，是吧？说佛说的，在佛说的三界唯有心，哎，这个唯有记忆是真实存在的情况下，你这个记忆能生起什么呀？无所生故。你说记忆能生什么呀？就能生梦，就能生胡思乱想，是不是？哎，有的认为说，这个物质客观存在，实际上是什么呀？你的梦里头有物质，他的梦里头也有物质，大家误以为说，你说这有个桌子，他也说有桌子，这就是这个桌子真实存在了。梦里头也有很多这个那种情况啊，就是这个人说，哎，我看见这儿有一个什么东西晃了一下，哎，别人说我没看见呀，啊，那就是你精神有问题了，是吧？你恍惚了，哎，所以这个世间啊没真理，就是靠这个就是什么呀？叫大多数，哎，叫这个民主暴力，就是你只要不如别人力量大，哎，别人能压制你，能杀了你。那你就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啊？法是没有任何法升起的，为什么呢？因为习气无所生故，就是习气生不出东西来。你习气啊，习气生不出东西来，你就用如梦观说嘛。你一做梦到了黄山了，山河大地，到了长城了啊，你爬得高兴得不得了。生出什么来了？什么也生不出来，是吧？就能生梦，就能生妄想。哎，你现在跟那个梦里有什么区别啊？你梦里头只能看见色声香味触，是吧？哎，五种材料加上一个法，就是你在梦里还可以看到这五种材料之后，你可以胡思乱想，说这是黄山，那是长城，是不是啊？你现在你清醒的状态，你认为你在真实世界的时候，你跟梦有什么区别啊？你不还是五个材料色声香味触，然后再看到这五个材料之后，你胡说八道吗？你瞎猜吗？是不是啊？跟梦里头有什么区别？哎，所以多听佛说，多想你这个佛把这个世界真相、人生、宇宙真理说得明明白白，哎，你还有什么这个疑惑？还有什么烦恼？还有什么那整天就高高兴兴？还有什么这个？负担想不通的，还有什么疙瘩解不开的，是不是啊？哎，你一个人如果要是什么问题都这个看清楚了，哎，都学的这个通通透透的，没有这个疙瘩，没有烦恼，没有纠结，你想这个人什么状态？那个法喜，那什么能比，是不是啊？哎，你有多少钱，你买不到那个法喜；你有多大的权，你也买不到。哎，钱越多，权越大，那烦恼越大，越无法解决。哎，下边，法乎天子无所生。哎，就是佛说的法呀，就是告诉你，没有任何东西生起来，跟无所起，起也是生起，生也是生起，是吧？没有梦里头没有任何东西生出来，你就用如梦观一听，很简单，是吧？你谁也知道梦里头生什么了。梦里头要能生东西，我们天天做梦就行了，是不是啊？哎，梦里头无所生，什么也生不出来。哎， 所以者何？为什么呢？无苦气想故。这个苦气啊，本来在佛教里头它有一个习惯的所指，就是指的那个地狱，哎，地狱是苦气。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你就得扩大想，苦气是什么呀？整个气世间，整个梦中的世界都是苦，有漏皆苦，哎，分别就是苦。所以这个苦气你就扩大想，就是苦气，无苦气想，就是没有这个世界，哎，没有气世间，没有苦，无苦气想，就是没有面前一切法。说我看着有，怎么会没有呢？你先用如梦观，你现在跟梦没有区别，是吧？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当然现在也可以，很可能什么也没有，是吧？哎，你先把他这个佛说的话的意思读明白，然后说你接受不接受，你这个里头的有多少道理来证明它，你去继续学。哎，佛那个就是佛菩萨给我们说的非常透彻，哎，而且没有多大的道理，就是告诉你说现在跟梦没有区别。哎，你想成佛，须菩提说想成佛，我们怎么修啊？佛就说应做如梦观，你就天天做如梦观，做如幻观，做如影观，如泡观，是吧？哎，就行了。当然你得听懂，你得相信，你得理解，你得把所有的疑问解开，你得达到圣解，那样你熏习的这个记忆力量才强，数量才够，哎，你才能从梦中醒来。哎，你半信半疑啊，原来认为面前是真实的种子，如大山，是吧？大海。你刚熏了这个一茶缸证件，你就想从梦中醒来啊？你干不过这个染污种子。下边啊，法乎天子，唯有想。佛说的法里头啊，没有分别，没有念头，哎，没有分别。所以这和离诸相故，就是佛说的法呀，告诉你说，佛的法里头没有一切梦中相。哎，什么五蕴十八界，什么佛菩萨化身，什么法语言，哎，苦集灭道，这些相全是空，哎，全是梦中的假象，离诸相。佛说的法里头没有梦中一切相，哎，这跟那个《金刚经》说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不是一个意思吗？是不是啊？哎，佛说的法里头没有相，哎，这个想跟相是相通的。想就是心里的相，说得更清楚，是吧？你别处你也出不了相，你只能心里相。你说客观存在的相，客观存在的颜色，你能看到吗？你看不到，只能是从你的这个心里头，哎，记忆里头给你放出电影来，你才能看到颜色，才能听到声音。哎，梦里头没有相，都是这个妄想，都是假象。哎，为什么离诸相故？就是实际上佛说的法就是离开一切这个一切想一切相一切分别一切梦中法，就是如是天子，此则为法之纯殊意也。这个天子问的意思是说这个我问的这个法是真善美吗？是最棒的吗？哎，你看文殊给他回答了这么多的话，就是佛说的法那是最圆满的。所以呢，就像这样，天子，这个就是说法是最美的法，最这个高的法，最真的法，是吧？哎，这样的法才最圆满。天子复问文殊师利：法无所有，亦无所要，云何忍者说纯殊法义乎？这个虚尊天子还挺那个，就是叫什么呀？还挺这个。就是不满足哈，你刚才说了佛说的法无所有亦无所要，这个无所有就是说佛说的法是说梦中一切法都毕竟空无所有，亦无所要是什么呀？就是他也没有一个核心，他没有一个纲领说啊，这个佛说的法都可以不要啊，其实他就告诉你一个字，就是一个空字。哎，那个空字也没有，就是梦中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既无所有亦无所要，没有核心。哎，就是那空字你也要空掉。 说既然这法什么都没有，云何忍者说纯殊法一乎？就是既然你说这个佛说的法，说梦中什么都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说有一个纯殊法义呢？就是有一个真善美的法。这个问的问题还挺这个刁钻是吧？佛说的法是梦中什么都没有，那你怎么说说我问的你答的这个法是真善美啊？这个有这么一个这个意义，也可以就是这种说法吧。哎，很刁钻啊，看文殊怎么答。答言：善哉善哉，如卿所语，诚无有意。说好啊，就像你说的，真的是没有其他的说法，就是说你问的很好。哎，你这个就是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说法就是无所有无所要的。哎，他又是这个纯殊的，为什么说哎真没问题，这个说法就是对的，成无有异，就是说没有另外的说法，你说的这个就对。然后下边他来说为什么说的对，说无所有者此则纯殊法义。就是说正因为佛说梦中一切法全都没有，毕竟空无所有，梦中什么都没有，所以这就是真善美的理论。哎，意就是这个说的话，就是也可以说理论吧。哎，道理，正因为佛说梦中一切法一点都没有，彻底毕竟空无所有，所以它才是真善美的理论。因为什么？真，首先说真，无所有，这是真实啊，这是真理啊，你必须得说无所有。你要只要说里头梦里头还有一点点东西是真实存在的，那你不是真呐，你就成假了，是不是啊？哎，你就不是真。佛说梦中什么都没有，五蕴皆空，这不就是真话吗？就是真理，就是真相吗？是不是啊？你可以证道，是吧？善，哎，可以度一切苦厄，让你得到这个证道极欢喜地，好不好？美，哎，你心得大自在，就是去掉一切烦恼，美不美？哎，说，所以我们众生啊，就是听不懂的时候，他会产生很多问题。这个话本来没问题，但是因为他自己不懂，他有邪见，所以他就觉得有问题。你看他，咱们再看他问的问题啊。当然，这个天子他是大菩萨了，他这个水平太高了，是吧？哎，他是故意这个帮我们的问的。我们来看他问的这个话，你要是不懂佛法的，就觉得有道理。说法无所有，有所要，说梦里什么都没有，你怎么能说有一个真善美的理论呢？啊，就是有一个真理呢？问的是好像很有道理。实际上，那个文殊说什么呀？说就是这样啊，正因为佛说梦中一切法都无所有，所以它才是真善美的理论。说的多好，是不是啊？所以你有问题的时候，有疑惑的时候，哎，感觉佛说的这个有自相矛盾，说不通的时候，肯定是你没听懂佛说的话。哎，佛是正道真实的人，直接照着真实说大实话的人，不会犯错误的。哎，你认为他有错误，肯定是你理解的不对。哎，你没读懂，是不是啊？这句话说的多好，正因为佛说一切法空，所以这才是最真最善最美的理论。哎，所以者何？为什么呢？无身口意所作，是则法之纯殊也。就是说你这个什么叫真善美的法，什么叫这个最完美的理论，里头得无身口意所作，里头没有身口意所作，其实就是无我无人，是不是啊？身口意是我人他众生的一个这个东西。哎，无身口意所作，那就是没有人没有我，梦中没有无众生无什么无现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是吧？哎，梦中都是法空，这样的法它才是真理，才是真相。所以然者，为什么呢？天子，法无巢窟故，法没有放的地方，梦里的法没有空间，没有放它的地方。哎，还是说你得没有空间没有地方你才不能放。哎，也没有法，是吧？法无巢窟故，有巢窟者身与意而异。 哎，这儿你看我们上边的解释这就用上了。什么叫有巢窟啊？巢窟就是家，就是住的地方。说谁要是认为有巢窟、有家、有住的地方，那就是什么呀？身与意而异，就是他把自己的身跟自己的意给分开了，认为梦里有两样东西，就是我有一个身，我还有一个意，哎，有意识，哎，我有一个心，我这个心呢，把他俩分开，我的心住在我的身里，这叫有巢窟、有家，是不是啊？你有家谁住？你没人住那叫家吗？不叫家。所以呢，只要认为梦里有这个有所住，是吧？不是无所住而生其心，是有所住而生其心，有这个住的地方，哎，有空间、有家的这个人，他怎么样啊？他已经知道有身有意，已经把身跟意分开了，认为自己我就是住在我这个身体里头的，则为非实之心师，这就成了非实之心师。你把这个师呢放在前边，这就成了不失非实之心。哎，这就是给别人讲，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理论都这样讲啊，有我啊，身体就是我啊，我高级一点的说，我是精神存在，我住在我身体里头，哎，这就叫不失什么呀？非实之心。当然这个地方不是指的外道，是指的这个讲佛法的人讲错了，人没学懂，哎，这就叫不失非实之心。什么叫非实之心呢？实是时间，非实就是不合时宜，哎，说的不是时候不对，实际上用时呢代表什么？代表一切，就是说你这不是真理，说的不对，不应该这么说，是吧？非实之心就是说你说错了。哎，天子复问，云何得知非实之心？这个天子你看他抓住一个东西他就使劲的刨根问底，是吧？就是当然文殊大智慧，这就是他挖文殊的智慧，是吧？说如果知道有我啊，那就是说错了，哎，就这个话就说错了。云何得知非实？说我怎么知道什么是非实之心？就是我怎么知道这个是邪见，是吧？说的不对。答言天子，有身为六衰相所系或者所系啊，而既有常，则知非实之心。下边又回答了很多句子。哎，第一句就是说什么是邪见？哎，非实之心就是你说的这个不对，不合时宜，不是时候。哎，就是实际上说非实，哎，他这个说的是具体指的时间，实际上是指的就是说你不合真理，也就是什么是邪见。第一个就是说什么是邪见呀？有身为六衰相所系而既有常，这是非的。我们来读这个什么意思啊？首先说他这个既呀，他就是他认为自己有身，为六衰相所系所系。这个六衰相是什么呢？六衰是六尘，就是梦里的一切法。梦里的一切法可以分成六份，叫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是五个限量，我们睁开眼不分别，颜色声音感觉都就来了。色声香味触这五个材料，有了这五个材料之后呢，我们去猜，哎，这个颜色代表什么，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声音，我们去根据我们的经验瞎猜，瞎猜的这些想法，这个比量的想法是那个法尘。前边限量的五个是色声香味触，是限量。哎，梦里头就这六样东西。这六样东西为什么叫衰？哎，六衰相为什么叫衰呢？就是佛教里头把这个六尘呐，叫做六贼。就是原来以这个十二处一处啊，原来一十二入，哎，不一处一入，哎，十二处就是十二个地方，哎，六根六尘十二个地方，这个比较好。原来一开始一六十二入，什么叫十二入啊？就是六尘认为在我们外边客观存在色声香味触法，哎，这六贼呢入到我们六根，我们六根接受，从我们六根给入到我们心里了吧。哎， 这个色声香味触一入到我们这个心里头呢，我们就怎么样啊，就衰相就来了，就倒霉了。哎，天天看颜色听声音，搞得身心疲惫，四处奔忙，是吧，就完蛋了。哎，就是六贼进来了，搞得你是心神不宁，身心疲惫，是吧，苦不堪言。哎，那个西游记里头那个孙悟空他们走路就碰到过六个贼。哎，说你叫什么呀，我现在记不住了啊，叫眼观色呀，什么耳听声啊，反正就是那意思，就是这六帅相，就是这六臣六个贼。哎，结果让那个孙悟空都给打死了。六衰是六臣，色声香味触法。说如果这个人认为我有我这个身，实际上你要是高级一点的呀，在当时应该指的是那个精神存在，那个灵魂。哎，那是他的真实身。哎，不像现在这个人笨的就认为这个肉就是他。哎，这块肉这个没了就没他了，这太低级了。有身就是说我有身，我有这个精神的身，我有灵魂，但是呢为六衰相所寄。哎，就被这个六尘呢给束缚住了。哎，我受这个物质啊什么限制，是吧，而寄有常，在这个就是有我有，就是有我有我所。哎，六尘都是我所，我看到的嘛，我所见我所闻，有我有我所，这里头呢而既有常。有什么常啊，我是常啊，我灵魂不死啊，是吧，不怕这个就是烧不死杀不死淹不死，是吧，六道轮回有灵魂，这是一个常。那个六尘也是常啊，他认为客观存在物质，客观存在物质世界，哎，能量不变什么物质不灭，那也是常。哎，结果两个常，是吧，有我有我所，都是常，则知非是之心，这就叫邪见。所以你看文殊回答问题没有新鲜的，就是告诉你说，你知道这是梦，知道它是空，你就是正见。你认为面前有一点东西，哎，不要说像这个，这梦中一切法都真了，是吧，有身，你有身，他有身，这个众生存在，然后六衰相，梦中一切法都是客观存在。哎，结果呢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有，则之非是，你就是邪见。不要说像这种这个就是邪见，这大邪见了，你就是有人认为这个就是里头有一点点就是邪见。哎，只要认为这不是梦，里头还有一点真实，都是邪见。哎，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吧，以后我们再接着学，大家可以自己练习练习用空字，你看能不能读懂。哎，好，大家各自回向。